人际关系中平凡的超人。
听众朋友好，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听众朋友，我真的盼望有朝一日，我跟你打招呼的时候，我可以说一句话：主内平安。因为天上的爸爸真的爱你，所以他创造你，但是他要等你完全自愿的归向他，相信他，依靠他，交托给他。这一路走来，我跟你分享的主题是什么呢？在这个平凡的人堆儿里面呢，有很多的幕后英雄，对不对？那现在介绍的就是幕后英雄呢，会为别人铺路。这种人是什么呢？他很专心的听神的声音，就知道了自己的使命。而这种人呢，会发现真正的自我，也能够发现自己的使命。第三是什么呢？当人领悟到被神呼召之后，那就可以开始自己的使命了。所以这一步一步的，神的带领绝对不会错，并且是非常的肯定。那其实谈到使命，最重要的第一重要的使命就是人跟神的关系。那么其次的使命呢，就是我们跟我们侍奉的这个人事物其中的关系了。所以我们被神呼召，就是为神而存在，回到神的面前，所做的一切呢，就可以被神称赞的，因为我们是奉神的旨意而侍奉的。说到这，我们该注意的就是咱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可以认为是神圣的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想过呢？啊，我到教会里面做清洁的工作，我排排椅子，搬搬凳子，那也是侍奉的工作，这都是在神家里面需要的。我们愿意参与，愿意贡献自己的体力、智力，对不对？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侍奉的心。那在教会的生活当中呢，有很多人在服侍的时候呢，是专注于做事工，却忘记了神的存在。这很有意思哦，啊，就像是怎么样呢？我们呢，就是聚会的时候，有很多弟兄姊妹呢可以帮忙担当一些事，安排场地呀，或者是一些有专门技术的人去这个安装麦克风啊，调这个喇叭声音的大小啊。其实教会里面任何一项事工呢，都要通力的合作才行。可是有很多人呢，就纠结在他的专门工作上面，他排过的凳子椅子你就不能够搬动，他安排的这些个音响器材你不能去干预，你更加不能够碰，或者他做的某一项事情呢，不能够被批评。侍奉神的人是喜爱神赐下来的工作，但是常常呢，就以自己为本，以自我为大，这是我安排的，我定规的，你不能乱动，你不能够修改。哎，教会里面所有的侍奉工作都是朝向我们的神，是用这些个东西让人有椅子可以坐，也让人呢在这个通过麦克风，就算几百人聚会呢，大家都听得清楚。这是共同的一个心智，就是为了侍奉，然后帮助人可以知道神的爱、神的话语，是不是？可是有的时候真的，我们看到了事情，看到了器材，看到了这个效果，却忘记了最终的目标是什么，这是非常可惜的啊！全部配搭着工作，那就是最美的。比方说吧，左边的喇叭好像忘了开大声一点，所以坐在这个左边的人呢听得不清楚，那提个醒儿，别说哎，左边的喇叭没开大，这边的人听不到，不用，就走过去跟担当的弟兄姐妹说，哎，左边那边呢，我忘了开大声了， 这不是一扭就行了吗？所以呢，我们的侍奉互相的配搭，也互相的体谅，人没有十全十美的。所以我们如果用心的话，而且带着爱心的话，那的确呢，美的冒泡了。那要在日常生活当中恢复真正的生活礼拜，就是我们靠着祷告、读经、聆听神的话语，可以献上我们的心灵和诚实。然后呢，要记住自己的使命，因为神呼召了我们，只有在神的秩序里面为神做工，那才是真正有价值、有意义的事。如果我们是处在对耶稣基督的忠诚、怀疑、挣扎关系之中，就是信心不稳固，那不管是什么呢，都得提心吊胆的。那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你没有平安喜乐，你嘴巴里面能够说什么呢？你心思意念会是些什么呢？侍奉主最大的危机就是服侍耶稣的一项活动，最后就造成了我们看重所有的事物超过于我们所要宣扬的基督的爱、基督的拯救。而神呼召我们唯一的目的是要满足神的心意，而不是为神把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事情做到拔尖儿。弟兄姊妹，侍奉非常重要，但是侍奉少不了的是团队工作跟全心全意的祷告。只是向神献身，不为别的，也不为任何人，同时把你的心跟你的身呢摆在一块儿献上啊，不要这个劳碌困乏了，结果心也软弱了。完全向神献上自己的时候，我们所做的哪怕是一丁点儿的微小的，在神面前他都看重，他都满意，也更加的珍贵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就会因为回应了神的呼召，愿意心甘乐意的侍奉，我们自己呢蒙恩蒙福。好，第四点，发现独特的事，就是发现使命。发现使命就是指发现神呼召我们的事实，其次呢，就是要发现神只交托给我们要做的独特的事。从施洗约翰身上，我们可以清楚地学习到，他知道了自己是从神那里被差来的。约翰福音一章六节，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，名叫约翰。神差遣约翰是为了要让约翰完成神交托给他的任务，一项任务。所以有一些使命并不是我们自己所立定的目标，乃是我们从出生就在我们里面的一项超大的礼物，超厚重的礼物。发现我们早已经存在我们的内心，我们整个人的特质里面是个宝贝啊。所以真正的使命是结合自我的发现跟我们在侍奉的时候，这个真的让自己呢睡着了也会笑，这句话形容的真是美的，做梦也会笑啊。那有一个人，他叫比克纳，他的说法就是使命是从自我开始，向着世上的需要往前进。所以呢，我们要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生的才能啊，这点非常重要。如果不知道自己此生的目标目的的话，我们可以祷告，弟兄姊妹，真的可以祷告，任何时间都可以祷告。生命的使命，这话就表示自己不做心就不安，灵里面也觉得亏欠。弟兄姊妹，不能不做的某种事情，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向别人解释，那种迫切的程度是自己才能知道。我们不要求神说，为什么我跟这个说跟那个说他们都不理解呢？是天上的事儿，有多少人可以理解呢？ 但是如果自己知道该担当的，那就努力的去做。有的时候是孤单的，真的。你看，施洗约翰不就一个人在旷野吗？没有一大群人去辅佐他、帮助他，是不是？可是他真的知道自己的使命，哎，所以他在旷野孤单一个人。那个旷野是什么？干不拉几的，不是石子儿就是沙子啊！这个早晚又冷得要命，大白天中午的时候把自己都烤焦了，而风一吹呢，你眼睛都张不开。可是，在这样的环境里面，施洗约翰非常知道，因为他发现了自己要做的事、该做的事，所以呢，他高高兴兴、喜悦的接受。他并没有去看看，哟，我在旷野，你看城市里面，哇，大家一块儿敬拜神啊，一块儿的读旧约圣经，多好。没有，他在旷野里面超安静的，他可以直接从神那个地方听到声音。你在人堆儿里面，你听不到你心灵里面纯全的声音的，是不是啊？在旷野里面，除了风声，还有什么声啊？还有一些个小动物的声音吧，对不对？是可以完完全全投入到神交托给自己，而只有自己能够做的事情上，因为神设定了，就让你有这样的聪明才能，可以领会，可以运用。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你想知道吧？神交托给施洗约翰的使命到底是什么呢？我相信有的弟兄姊妹马上就回答，哦，为主预备道路。对，这是第一点。施洗约翰的使命就是预备主的道。路加福音1:16-17，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，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，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，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，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。施洗约翰，他可以叫那些个来到他面前的人听他讲完了之后悔改，而他是借着人们的悔改预备了主的路。施洗约翰不但是预备主的路，也预备了可以迎接耶稣的人他们的心。也就是说呢，有一个预告，将来有一天，将来有一个人，将来有一位主，这是一个预告。咱们的话现在套用的就是打广告，是不是？为主耶稣做了一个全面的广告，让人呢在认识主耶稣、明白神所赐、古时候所讲的那位救主真的来了。那咱们暂且不管当时的人怎么样不信耶稣，但是耶稣就是这样千载万世的成立了救恩。所以听众朋友、弟兄姊妹，也许你听，哦，约翰这个人开道的，开道的。那平常我们就知道，要是国家里面有一些领袖要出去了，不管他是在什么地方，前面一定有开道的，对不对？我就特别喜欢看那些开道的，为什么呢？我好想成为一个开道的人。